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呢，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游新化检察官时间了。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呢，他刚下庭哦。今天我们的这个标题呢，也是收到传票要当证人，一定要来吗？有些人觉得很好奇，我为什么一定要当证人？也有人反问过我。好，那到底收到这个法院传票，其实第一件事，你没有怎么样，不要怕。好不好？当证人，你应该知道的是，就是从法律的义务到实际的权益，可以让你安心出庭，不用说好像我是做了什么坏事，好，你只是去作证而已。OK， 那么你是否呢曾经哦这个收过这样子地检署啦或法院的传票？那心中就会想说：天哪，我又没有犯法。好，一定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情形。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请当事人好来做证人，或者是相关人好，所以不需要惊慌，也不用太紧张。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刚下庭，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哦这个游新化检察官来为大家解答这个收到传票该怎么办啦，证人拒绝该这个出庭怎么办啦，那作证到底对于这些法律上面是不是有效果啦，有哪些权益啊是可以主张的啦。还有人问我，不是说过这个出庭当证人有钱啊？是啊，车费，好不好？那叫车费 ，OK？ 好，这个看似离你很远又离你不远，好，但是实际上生活中都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就怕说哈，你被叫上法庭啊，变成呢让你安心知道，如果你真的被传唤的话，你该怎么做。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好的，当然呢，马上回来的时候呢，就由游新化检察官来陪伴你。我们马上回来。
这首歌是为你而写，唱情歌，不要你心碎。如果能听见，一定能听见，我相信有机会。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有讲到了啊，这我们游新化检察官呢一下庭就来陪伴大家，来聊到这个收到这个传票真的要当证人吗？我不可以不当吗？后来我不是有跟大家聊到吗，就是说证人如果真的拒绝出庭，好，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好像要被罚或怎么样，或者是说作证是不是会有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果，或者是有哪一些权利可以去主张哦。所以呢我们就讲不要害怕被叫上法庭，我们就把它当作说诶，我们上法庭知道我们该说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把它轻松一点，好不好？好，但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游新化检察官时间咯，让新化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瑶瑶午安，各位听众午安。
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太想你了。然后老师把我一直把别人的时间就是说新化检察官该你了。 啊，不是哦，哎，我又忘了。对，我说，因为我们太想他了。不过今天这个主题特别邀请哦，就是我们新化检察官来为大家解决。其实真的有些人哦，没有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收过，好，只有听过啊。如果真的收到的时候，又想说，我不要出现，我出现我可能害到别人，我出现我可能自己就被关了哦。那个什么样的想法都有哦，真的真的，我就说。不要紧张，我们哦，就是说怕被叫上法庭，我们让你安心知道该怎么做，你就不要害怕了，对不对？
没错。
嗯，所以今天呢，为什么会拿这个来这个当主题，而且一下庭哦，就要来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新化检察官了。
好啊，因为其实我们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啊，常常会就是传票发出去要请谁来当证人的时候，常常会有民众然后会打电话进来，很紧张的
问你很多，
就是为什么要找我，我可以不要去吗？
哦，对，
我如果不去会不会怎样，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才想说就是就这一个到底要怎么样做好一个好证人呢，来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嗯，而且还有这个听众可可还说，欸，我会不会这样子，我做完证人变我被告，然后被抓起来，你要负责吗？我就说Hello， 我今嘛是来解决问题，不是为你来询问问题。齁，哦，我们赶快来请新化那个检察官告诉大家，其实证人哦有作证的义务，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好，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是有一个正义感的人。好，我们没有做错事情，我们只是把我们看到的或者是实情告诉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些检察官，让他不要做，不要，因为可能人家跟他讲东哦是错误的，可是你很正直，哎，他听到你讲的，他有更多的思考模式，对不对？
没错，对啊，我们证人其实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面确实是有规定有作证的义务在的，因为毕竟在我们刑事诉讼案件中啊，我们是必须要靠证人以及相关的物证，然后才有办法来认定事实。那所以证人对我们侦办案件来讲啊，他其实就是对待证事实他有亲自见闻的人。那我们就必须要请你来，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在调查的犯罪去做厘清，然后也能够透过证人的帮助，让我们发现真正的真实。那这个其实真的是对于法律案件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让自己的心里觉得我没有做错事，所以不要害怕。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哎，有些人会说，欸，我这个作证的帮人家作证，那对方是不是我很熟的，然后或者是我的家人，我要去做这个证吗？欸，这个也是有人刚才在下面这样直接问，欸，我们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了。
对，没错。那我们证人啊，其实我们应该分成两个层次来说，就是当你收到传票的时候，其实你是如果除非你有正当合法的理由，不然你是不能够拒绝到庭的哦。如果你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到庭，法律甚至规定啊，就可以对你裁处每一次新台币30,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是可以连续处罚的。所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当你如果收到传票发现哇，那一天你是真的没办法到地检署或者是到法院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跟地检署以及法院联系，告诉他们你必须请假的理由跟原因。那这样子法官跟检察官就会知道哦，你当天是因为有事不能来，而不是故意没有正当理由就不来。那也会在另外再安排一个你合适的时间。
嗯，
那证人到庭之后呢，其实我们本来法律上就是有规定必须要据实陈述，每一个人都有据实陈述的作证的义务。那当然我们还是法律，毕竟就是情理法嘛，我们还是会考虑到很多人情世故，那甚至是特别的社会关系，我们的法律也特别有赋予一些特定身份的人你是可以拒绝作证的。
哦，有
哦。那我们以下呢，嗯，其实是可以分为大概有几种。第一种呢，你是因为公务的关系你有受保密义务之人，
嗯，
就是我们譬如说公务员，或者是你曾经是公务员的人，我们对于我们职务上应该保守秘密的事情，如果法官或检察官在希望能够就这个部分了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得到公务机关的允许。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去主张说，如果你 本身是公务员，那或者是你之前曾经担任公务员，然后针对你要作证的事项是你必须要保密的事项的时候，基本上你是可以拒绝作证的。那这个时候就会由地检署的检察官或者是法院的法官要先行去向公务机关去请求允许，那获得允许之后呢，我们才会有要求公务员可以就这个部分来作证。那这个是公务员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会可以因为你自己的业务关系有保密义务的话，你是
保密条例对不对？他如果有签的话就不行嘛，对不对？
对，例如就是我们其实常常会见到的，如果你是医师，你是药师，你是心理师，然后甚至是助产师、宗教师，还有我们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会计师，这一些在业务上有要求你必须要针对你自己的业务范围以及当事人的秘密做保密义务的这些职业，那如果你被传唤就是要针对你的这个职业内容去接受讯问的话，那这个部分就是除非当事人有允许，你的客户有允许你可以讲，那你才能够讲。那当然啦，这个部分我们就会特别例外的规定，就是这些职业的人，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形，你是可以向法院或地检署表明你要拒绝作证的。那这个是另外一块很重要的部分。再来一个更重要的呢，就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自己是被告的话，是没有自证己罪的义务的。所以如果当你要作证的内容有可能会让你自己就变成被告了的话，你是可以就单独就那一个部分表示要拒绝作证的，因为我们法律上对于被告其实是有非常完整的保障在。
嗯，
那另外就是呢，我们也有考虑到毕竟啊，华人社会就是一个非常重视这个人情义理的社会，所以啊，如果你要作证的对象呢是你的配偶、你的直系血亲、你的三亲等内的旁系血亲，例如叔叔啊、姑姑啊、舅舅啊、阿姨，或者是二亲等内的姻亲，例如你的老婆或者是老公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跟那个被告有家长家属的关系，或者你们已经订有婚约的这个情形，你都可以针对这个部分直接的向检察官或法官表示，因为你跟被告有这一些身份在，所以你要拒绝作证。那这个都是法律所特例外允许大家可以去拒绝作证的部分。那我觉得大家就是其实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收到传票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思考看看，哦，这个人跟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业务或者是身份亲属的关系。那有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法院或地检署哦，只是我们在法院或地检署的开庭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的向法官或者是检察官陈明我们有上面这些拒绝权利的适用在，那这样子法官检察官就知道，然后也不会去苛责你必须要就被告来作证。
徐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作证者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这样子这个证词可以成立吗？
我们法律有规定，因为我们要在16岁以上那个拒绝它才有效力，所以啊，如果说我们一般其实在案件需求上，我们其实是尽可能的不要去就是让16岁以下的小朋友来作证，但是有一些情形就是非得他来作证的时候呢，那也不要担心，如果是16岁以下的人到地检署或法院，我们是不会要求他要拒绝的，我们只会跟他好好的说，就是必须还是要说实话。那当然有没有拒绝然后所做的证言的效力，这个部分都还是要事后再由检察官跟法官就依据他作证的内容去做判断。
邱先生说他作证会不会花太多钱啊，然后他说他工作很辛苦耶，他说这个开庭又要自己扣薪水耶。
哇，讲到了这个重点了，常常就是都会有人来讲说啊，我这样子又要花车马费，然后还要这样子跑来地检署跑来法院，根本就是完全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们证人到法庭或地检署来作证是可以要求日费跟旅费的哟。 每一次的日费我们是每次到停会支给新台币500元，那你所乘坐的交通费用，你的交通工具的费用呢，也会由地检署法院这边来支付。所以其实啊，大家一定要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对我们就是司法案件来作证，这个其实是国民的义务一种。那当然我们国家也不会就是太过去苛责大家，所以我们会在就是合适的范围内一定还是会补助大家，就是让大家不会觉得哇自己还要就是劳师动众然后花很多钱来跑一趟。那其实这个部分都要记得，一定可以跟地检署跟法院要求你当证人的日费以及交通费用的哦。
他说是马上拿吗？你好快哦，你
开完庭马上拿，开完庭就会告诉你说好，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到就是为民服务中心去领你当次开庭的日费跟旅费咯。
这样不用怕了啦、哦、林先生哈，这个你就可以好好的出庭了。他说不需要提前申请吧？
这个部分其实是不用的，就是我们就是到庭的时候、嗯、因为你毕竟就是要有来开庭，我们才会支给你这个费用。
对嘛。
所以就是通常都是在开完庭之后就会告诉你，诶，我们可以凭着什么单据直接去哪里申请领取这个费用。
嗯，他说是一整天吗？
其实不会耶，通常以我们来说啊，就是案件在讯问证人啊，顶多就是
重点，我们都是抓重
点，几分钟、嗯、或者是甚至一个小时内、半个小时内，其实都不会到一整天。
不要害怕，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会花费太多的时间。
对，就不要认为说我们好像会那个找你麻烦，不会，你放心，嗯、我们跟你讲话多么的和蔼可亲，怎么会做这种事、欸？哎。
对呀、
啊，我自己都一直想笑了。哦，他说我只是路过的人，这个是邱小姐说，我只是路过路人经过，然后会不会被当去叫会被叫去当证人吗？他说他的同事有这样的状况哎。
嗯，其实我们啊在案件的调查上啊，我们都是尽可能的会去寻找就是对案件能够有最大帮助的人。那假设说在一个案件中，就是你虽然只是一个可能路过现场的人，但是如果当这个案子啊它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比你更有力可以去发现我们到底现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许可能还是会必须要传唤你来当证人哦。因为啊毕竟啊你可能就是我们能够厘清犯罪的唯一一个最关键的人、嗯、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啊在作证的过程中其实也不用觉得压力太大，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只要说我们有看到的东西就好，任何不清楚记不得或者是记忆有点模糊的地方、嗯、就直接说我记不清楚了，我想不起来、嗯，然后我没有注意，其实就是我们只是需要就是能够多收集一些关于案件的证据的资讯。那假设啊如果说因为你自己脑补然后补充了很多就是你比你原本见闻到更多的东西，其实反而会影响了案件的侦办。
嗯，真的真的哈，所以你不要想哦、这个是徐小姐说我没有证据也记不清楚，这样还要去吗？这样不是会害人家吗？或者是说她说可以带朋友或律师陪她一起去吗？
好哦，我们其实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啊，其实证人他因为不是被告，所以一般来讲啊我们是不会让他能够带律师的。那当然如果说诶你的朋友就是要陪你一起到地检署做法院，当然可以，但是可能在开庭的过程中还是必须要由你自己就是去
面对
检察官或法官的讯问、嗯、那当然如果说就是你觉得诶事情你都记不得了，然后你其实也没什么印象了，那还是回到我刚刚最开始跟大家提醒的，我们因为证人有作证义务，所以你还是必须要到场。那只是你到场的时候你可以跟法官或检察官表明就是对于这件事情，那当检察官或法官问你问题的时候你真的想不起来的时候，你就说我记不清楚了，这样就好了。
嗯，
那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就是只是需要就是多方角度的收集证据、嗯，然后也许就能够有助于拼凑出真正的真实的面貌。
没错，这个是陈先说，我跟被告是亲戚，可以不讲吗？
这 个就要回到就是我们就是要按照法律来看了，他是不是符合我们规定的可以拒绝证言的亲属关系。
嗯，
也就是说，
而且你
如果
是
配偶、
远亲、
直系血亲、
对啊、
三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或者是二亲等内的姻亲，或是家长家属，那除非有这些关系以外，应该是说除非有这些关系你都可以拒绝作证。那如果就是你并不是这么亲的亲属，并不是这么
远
亲
啊干嘛的，对不对？
对，就是还是必须要作证哦。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太多啦，对，既然重婚你就一定是要请你帮忙嘛，要厘清事实，对不对？要把事实说明清楚。好，所以呢基本上呢你还是要到场的。好，不要怕，你看我们那么和蔼可亲，不要怕啊！哎呦，我、哦、这个是吴小姐说，作证的时候我会看到被告吗？看到被告他会不会报复我？啊，
我、哦、如果说证人其实会担心会遇到被告跟被告相处的状况的话，其实啊，你都可以在开庭前去跟法院或者是地检署做联系，然后说明就是你觉得你就是会害怕遇到被告的情形。那相信就是等到开庭的过程中，法官跟检察官就会斟酌你的意见去做最合适的处理哦。
别怕啦，真的别怕啦。他说他可不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可以用书面证言取代亲自出庭吗？
其实我们因为尤其是法院啊讲求的是直接审理
证据，
而且很多东西就是你用书面也不见得是法官或检察官需要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当然最希望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庭，然后用自己的嘴巴陈述出就是关于检察官或被告询问的问题，那这样子呢其实大家也比较能够聚焦，然后比较能够好好的解决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们都没有听到重点，我们作证哦，真的有一些注意的事项，简单明了，不要拖，然后也不要一直想像讲故事一样，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就是因为你讲的废话太多了，然后呢已经扯到太遥远了。好，我觉得就是可以请我们的检察官告诉你我们作证的重意，应该是说注意事项有哪几点，你把那几点讲得清清楚楚就好了，应该这么说吧。
好，没错，对。那我们作证呢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大家绝对不能说谎，因为如果你在拒绝之后你有说谎的情形，然后导致影响了这一个案件的认定的时候呢，你自己就有可能会涉犯伪证罪哦。那伪证罪它其实是一个罪责不轻的罪，它是可以最重可以处7年有期徒刑的罪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我们在拒绝后作证的过程中呢，你记得的就讲，你不记得的就说不记得。那自己也要记得啊，我们在开庭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很紧张，因为也许很多人都是生平第一次到地检署或法院要当证人。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让你们就是放轻松，你们只要能够听清楚问题，然后再好好的仔细的回答。如果说对于问题有不清楚的地方呢，也可以直接就是请法官或检察官再一次跟你说明到底是想要问什么。那在回答的时候呢，就如同我刚刚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据实的证述，不要去猜测事实，不要去自己去脑补很多东西，对于自己记忆不清的事实呢，也不要随意的去推论。那这样子呢，其实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大家的协助下一起去发现司法的真实面。
嗯，是哦，这个是陆小姐想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哦。她说，如果已经回答了法官的问题，可是突然想到了她讲错了，她可以赶快书面说明吗？
可以的哦，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是当庭就发现，你前面讲的好像不太对，你可以直接立刻跟检察官或法官反映，然后说就是刚刚可能记忆有点错误，那你现在 经过就是你仔细思考，已经有想厘清整个过程了，那你想要再重新的回答一次。那如果说呢，你已经作证离开法院或地检署了，你当然还是可以以书面就向法院或者是地检署去说明，诶，当天证述的过程中啊，你可能因为太紧张，或者是那个时候脑袋没有想清楚，所以你其实有一些东西你是讲错了，那你要希望能够做更正，那你可能也许可以在书面上先稍微提，就是提出你希望更正哪一些部分的作证内容。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法官跟检察官也许会有可能会再请你再跑一趟，然后我们再就原本就是讲有不明白的地方再次把它厘清。那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是都是我们看个案的法官跟检察官自己所做的决定跟判断。
嗯，最后我们要赶快来请新化检察官来帮忙大家做一个结语喽。
好哦，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大家除了以就是宪法来讲，大家很知道我们有纳税，然后有服兵役，还有受教育的义务以外呢，其实啊，就司法案件啊，我们国民还是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哦。只要是在居住在我们国家领域，然后必须要服从我们司法权管辖的人，基本上除了法律，另外有那些关于业务啊、公务啊，或者亲属关系可以拒绝作证以外的规定的话，不管你是哪一国人，你的身份是什么，其实都有在别人案件中作证的义务哦。那我们当我们收到传票啊，必须要去作证的时候，我们会一般来讲就会先法官检察官会请你拒绝。拒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保证你接下来在开庭中所说的话是实话。那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一旦你拒绝后，如果有说谎话的情形，导致影响到案件的判断的话，你这个证人可能就会有伪证罪的适用哦。那会这样子规定，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证人他们真实的陈述，那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个案子发生的事实，才能够让法官跟检察官，甚至是我们现在新的这个国民法官制度里面的国民法官，能够透过证人的证述还有其他的事证，去真正的发现事实的真相。所以真的要鼓励大家放轻松，然后我们就是仔细聆听，然后好好回答就可以了。
嗯，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游兴化检察官哦，在这个一下庭呢就准备好帮我们大家解决这么多这个有相关的一些事务，也请大家把它记好，不要担心，放心安心，好，你才会觉得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开心的。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兴化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